亲爱的朋友您好，很高兴又与您见面了。上个星期的节目中，我们谈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同时也欣赏了一首在文艺复兴时期因为时代环境的改变而产生的所谓的牧歌。今天我们要继续为各位朋友介绍16世纪复音音乐的另一种曲式，就是经文歌。我们都知道16世纪是复音音乐的黄金时期，当时意大利音乐居领导的地位，其中的罗马和威尼斯是两个极为重要的城市。不过由于两地各有特殊的环境背景，因此在音乐上各有不同的表现。罗马是当时天主教的领导中心，教宗常住的所在地，所以艺术方面都离不开宗教的主题，音乐方面的表现比较严肃，而且具有宗教的虔诚。威尼斯从15世纪的末叶已经变成当时西欧最豪华富丽的都市，皇宫贵族生活的乐园，因此这个地方的音乐外形宏伟，而且强调音响的效果，不过两者在作曲上的技巧则大致相同的。16世纪复音音乐的圣乐作品类别虽然不少，可是它所使用的曲式主要的是有两种，就是经文歌和弥撒曲。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为各位介绍经文歌。经文歌是复音音乐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从中世纪一直到巴洛克时期，盛行了有500多年之久。而16世纪最常使用的经文歌形式有两种，第一种是旧式的经文歌，它使用葛利果圣歌为固定的曲调，使曲调中的每个音的音值增长，然后加上不同节奏与速度的其他声部而形成，歌词也按各声部不同，很少对称的。第二种是古典经文歌，这是16世纪应用最广的形式，它的歌词一律使用拉丁文，采自新旧约圣经，尤其是圣咏。在音乐方面，每个段落都有一个主题，连带歌词从俄我略圣歌中摘取出来，然后以多声部加以模仿发展，模仿的次数并没有限制，一直到作曲者的乐思发挥完全为止。下面我们先来欣赏一首 Palestrina 很有名的古典经文歌 Sicucevus。 音乐开始时，主题由男高音开始，第一小节以全音符出现时，女低音暂时休息两个小节，第三个小节开始时以答题的方式进行，并以终止式结束。我们一块儿来欣赏。 Palestrina 这位杰出的意大利作曲家，各位听众朋友也许对他并不陌生。他被世人誉为16世纪最杰出的音乐家之一，同时也是罗马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中的重要音乐人物。Palestrina 原名是皮尔鲁基，约于1526年生于罗马附近的 Palestrina 镇。后来他就以出生地为名，人们也都这样称呼他。十几岁的时候，他是罗马的诗班歌童。到了20岁左右，他担任家乡教堂中的风琴师与歌手。这个教堂的主教同时管辖 Palestrina 镇，也就是后来的朱利亚斯教皇。他对 Palestrina 的印象非常好，因此在1550年时请 Palestrina 担任罗马博多禄大殿朱利安诗班的合唱指挥。之后他在罗马许多教堂中担任了一连串的其他的职务。 Palestrina 的一生遭遇了许多的不幸，他的两个兄弟、妻子以及两个儿子都死于传染病，他的创作也因此而停止了6年之久，一直到1581年他再婚后才又继续他的创作。他的作品很多，包括了弥撒曲、经文歌、牧歌以及其他许多圣歌。在这许多的作品中，他的104首弥撒曲是他的作品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最出色。而大约250首经文歌以及200首以上的其他宗教合唱曲也一样代表了他特有的风格。下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 Palestrina 的弥撒曲 A Terra Christi Munera 中的信经。从这首曲子我们更可以听到 Palestrina 曲式表现的有节制、扎实、简洁，不像其他文艺复兴时期音乐常见的那种戏剧化、热情与复杂的复音技巧。曲子的旋律沿着圆滑的曲线自然起伏，进行大都是阶梯式，长音短音间都保持着一种平衡，乐句的跳进也用得很小心，不会破坏旋律的圆滑。我们一块儿来欣赏。 今天我们欣赏了 Palestrina 的一首经文歌和一首弥撒曲。您是否感受到他的作品显现出一种在持续的复音与和弦间的谨慎和平衡？到今天，他的作品仍然和400年前一样，反映出一位虔诚的音乐家将他富创造性的想象力、技巧与美献给了宗教音乐的最高理想。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说再会的时候了。下个星期，圣乐回廊优美的乐声中再见。